在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今天要看这个路加福音之前呢，我想呢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关于这个路加这个人啊，路加这个人，如果那个招待可以把水这个拿过来的话，我知道我这个嗓子是听不起这个路加是谁呢？路加是谁呢？路加呢是在这个新约里面是唯一的一位不属于犹太人的，我们叫外邦人，就不属于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位作者。路加福音，如果你懂得当时的，你懂得这个希腊文的话，那你就知道呢，从路加福音这个的文笔，它的优美的文笔呢，那你知道路加是一个受过非常好的教育的人。我想前几个礼拜的时候李林牧师在这边的时候，他说这个路加，他写的这个路加福音是这样的好，以至于托尔斯泰说呢，都是一个这个精美的作品，精美的作品，确实是这样。那我们还知道呢，路加他也是在当时呢，他是医生，所以他也是一个典型的这个知识分子。路加福音读下去之后呢，他不仅是文字非常的美，而且呢，也是用路加他这个人用他知识分子的典型的知识分子的风格来写的路加福音啊，来写的路加福音。那如果我们做这个做科学的，你学人文科学也好，学这个自然科学也好，我们如果要写一个报告或者要写一个那个论证文，我们是怎么写呢？大概我们怎么写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总是呢，把我们在我们之前前人所做的研究这些的资料呢，我们都把它给收集起来啊，把它给收集起来然后呢最好是第一手的资料。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做研究，就选一个课题，然后呢，就是那个课题呢，你要不然你去收集资料，要不然呢，你就在实验里面反复的实验，然后呢，得到一手的数据。大家不要轻看这个分析别人的数据，不算不了什么事。分析别人的数据可以让你拿诺贝尔奖金的，你知道谁是这样的人呢？他就是发现那个 DNA 的那位，好，发现 DNA 的那位，他是一个，这个我记得他是一个理论，他是这个 chemist 啊 ，theoretical chemist， 但是呢，化学家，可是呢，他却用了别人的数据呢，居然这个提出了这 double helix， 就是那个 DNA 的这样的结构，分析别人的数据也可以拿诺贝尔奖金的，所以不要小看分析别人的数据。路加呢，我说我们这个我们做科学呢，就是收集数据，最好是第一手的数据，前人已经做过的也没有关系，然后呢来仔细的分析数据，或者呢你做实验呢得到的第一手的数据呢来仔细分析这个数据，然后呢按所得到的这些呢把你的结果呢有条理的按逻辑性的呢写下来，最后呢得一个结论。这就是我们一般人学科学的做这个做科学研究的这样的方法，就是这样。如果你看路加呢，他你不要觉得惊讶，他就是 exactly 同样的就是这么写的。如果你不信的话，我们一同来看好不好？一同来看这个路加福音。那你翻到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第一章呢就第一节，从第一节呢读到第四节，我们看路加他是怎么着手这件事情的。路加他想要论证耶稣，那他用的方法是怎么样的方法呢？一同来读，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如果找到了我们就一同来读来。这些是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哇，这个路加他这个很明显，你如果从路加福音读起来呢，他说在这边呢有好些人提笔作书，就这些人在他之前呢就已经有写出来了。我们想猜想大概呢就是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这在路加福音，在路加之前呢都有这些书了，所以呢路加呢把前人所写的这些资料呢就收集起来了收集起来。当然他还有包括一些 啊，第一手的资料，那是谁的呢？我想路加他跟保罗一同传道，他跟使徒们也有非常多的接触，我想甚至他从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耶稣的父亲约瑟那边呢，也得到啊，也玛利亚也得到这样第一手的资料。那这个资料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前人他们亲身经历，他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这些是第一手的资料。那接着下来啊，怎么呢？怎么说的呢？路加他既然要论证耶稣的事，所以呢，这边就写呢，他就这些事我既从头详细考察了啊，他是详细考察了，他是拿来分析了这些第一手的数据，他是拿在手上，他仔细考察。我想呢，时间应当花的比较多的时间，他把第一手的资料、目击者的资料，他都细细的考察，然后怎么样呢？就定义要按着顺序，他是按着顺序，按着我们做科学的人的顺序也好、逻辑也好，就这么写下来了。写下来呢，他得到了一个结论，他得到了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使你，就是提阿非罗大人，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他说啊，这个提阿非罗大人从前呢，可能有人您看英文就知道，他是您被教导的，就有人从前用口传的方法告诉这个提阿非罗大人，曾经呢，他也听到关于耶稣的事。那路加说呢，我把这些事情按照经过研究前人的一手资料，前人所写的，然后呢，我自己再仔细分析，然后呢，按照逻辑一条一条的写下来，最后呢，是要让你知道，你以前所听到的，以前人家告诉你的呢，都是确实可信的，都是你对这件事会更有把握的。那这个是路加，这个是路加在这边所做的事情。那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记载耶稣诞生的事情。我想在第一，这个当时这个这些人呢、啊，听到路加啊、看到路加所写的路加福音呢，我想他们是非常的这个惊讶的。那为什么呢？因为文字是非常的美，而且呢又有这个严格的论证，他把从耶稣从诞生一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呢，都一件一件的都记下来。路加他不仅把地上发生的事记下来，他还把呢同时跟地上发生的事情、天上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也给记下来了。这样呢，读者呢知道说，原来地上发生的事情呢完全不是偶然的，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可是呢这个呢却是在高天因着神的旨意而发生的事情。你说这样的一本书值不值得你读呢？我想是值得你读的。所以我当我看到路加福音是这样的一本书，我才想起说，我以前非常这个尊敬，我现在还是非常尊敬的这位神保罗牧师。你知道他这个讲起这个圣经来呢，他总是这么摇头，脸上带着微笑，就摇头，就觉得啊，这真是好啊，这真是好啊。那他我能感觉到他那种好像吃着蜜糖在他的嘴巴里，边摇头边微笑，并说这真是好啊，真是这样。神的话语，神的圣灵感动啊、感动人所写出来的啊、特别在这边路加他写出来，我想对我们每一个知识分子，对于我们一个每一个在座的人呢，应当是非常值得一读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现在就来看说，耶稣他诞生到底有什么地方是出人意料的？为什么说耶稣的诞生呢，它是一件出人意料的大好的消息？那我们刚才满军弟兄带我们读了第二章，我们要不再重新再读一下第二章好不好？从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啊，这个路加福音的第二章一到七节，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翻到了，我们一同来读。当那些日子，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要和他所定之妻 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重，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用布因。我们说，我们今天说耶稣是救主，耶稣是基督，他诞生了。如果您读完这个，从这个一到七节，你有什么感觉？有没有一种这个惊天动地的感觉？我想你跟我读完了啊，感觉不到是这个惊天动地的感觉啊。我读完了以后呢，我觉得好像有一种 hopeless 啊 ，hopeless 啊 ，hopeless， 或者呢非常无奈的感觉。那为什么呢？啊，你就是这样看上去是无奈的感觉，你感到呢就是一对亲情的人，一对亲情的夫妻被迫呢被迫呢遵从这个撒该亚古之都的命令呢报名上课，而且呢他要从这个拿撒勒要走到这个伯利恒去。那那个地方有多远呢？如果你看现在这个圣经里面所附的图呢，大概是有80个 mile 左右，这样的80英里啊，圣经上说呢至少要走3天啊，至少要走3天。那这个他们这一对这个夫妇约瑟跟玛利亚这么无奈到什么程度呢？那这个玛利亚怀孕的最后几天呢，她也不得不行动了啊，不得不行动。我想如果我们在座的有弟兄的有姊妹怀孕的啊，如果叫你在你这个生产前前几天叫你去坐飞机，你要不愿意去坐呢？我想你是不会愿意去坐的。我记得我儿子我大儿子出生的时候呢，那还是有一个月的时间，那这个丽华他就说他不愿意坐飞机，因为觉得说非常非常不方便。约瑟跟玛利亚呢，他们无奈到了这种程度呢，就是怀孕的最后几天呢也不得不上路，这是他们感觉到这个无奈。那另外呢，你说到了那边以后是怎么样呢？啊，到了这个伯利恒呢，就是人山人海，都挤了，挤非常非常的拥挤。那孩子生下来呢，也没有地方放，就放在用这个布啊给它裹起来呢，就放在喂马的这个马槽里啊，喂马的马槽里。那边说呢，因为第七节说，因客店里没有地方。大家不要以为说这个客店好像是我们今天的旅馆啊，或者是 motel 啊，或者是有一个管理你住进去了，然后呢帮你做好饭这种这个客店，这不是。这个客店这个意思呢，在当时呢，在这个伯利恒啊，有一种这样的，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这个叫做 camp， 这个叫做 campsite， 是什么呢？没有上面没有这个棚子的，就是一个空旷的场地。然后呢有人呢就可以到那边，然后呢这个因为空旷的场地用这个石头呢在周围给围一下，然后呢这些去到那边的人就可以住在里面，把他们的马或者牛呢就是放在那个露天的地方，然后那边就有这样的一个喂马的这个马槽，这个喂马的这个盆 major 就在那边。那当时呢在这个伯利恒人拥挤到了这种的程度，就这个露天让人住的地方呢也都没有了，所以呢孩子就这么生下来了。所以呢生下来怎么办呢？那只能是这个布呢裹一下呢就放在这个喂马的这个马槽里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啊，是这样的话，耶稣来到世上，那我想呢他真是一无所有的地方。从国内来，我们经常说我们是无产阶级啊。那耶稣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他来到连住的来降生的地方都没有啊，降生的地方都没有，立足之地都没有，而且呢生下来以后呢就是被放在露天的马槽中。如果你们看到最近的这个，如果看到外面摆设的，如果你放在露天中的呢，那应当是跟耶稣当时诞生是非常接近的。如果是放在一个搭在一个盆子里的呢，那不太真实的，因为很多人不知道那个当时客店那种的用法，就不是这样，就是放在露天的这个马槽中。当然天气呢并不是像我们今天这种冬天这样的寒冷，所以耶稣呢他不一定是在这个冬天的时候所诞生啊，那天所诞生。那耶稣诞生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人是比耶稣诞生的时候是这样的无奈，也这样的卑微，也是这样的尴尬。一个救主居然是这样的无奈，这样的卑微，这样的尴尬来到这个世上。如果你在读这段这个路加福音这边呢， 啊，我不知道你惊讶不惊讶，我读完之后呢，我看到说，原来在路加福音这个第二章这边，还有一个人在当时人看起来呢，那是一个至高无上的人在那边，他不仅仅耶稣来说这么卑微，在这里面还记载了一个人，就是被人称作至高无上的。如果大家读完，哪个人是这样的人呢？在这段里面，那就是这边讲的这个该杀雅古斯都，就是 Caesar 啊、是 Caesar Augustus Caesar Augustus 啊、这个 Caesar 呢啊、不是他的名字啊，不是他的名字，他舅舅的名字。因为这个在罗马帝国，这个第一个称作 Caesar 呢是 Julius Caesar， 他是在这个公元前这个500年的时候呢啊、是这个当政的。这个不是500年，公元前500年，是公元前100多年的时候开始当政的，叫 Julius Caesar。因为他这个是大家对他是这么样的崇敬，这么样的崇拜呢，以后呢这个名字这个 Caesar 的就一直沿用下来了，沿用下来。如果啊、你今天看到这个德国有一个皇室，如果他的名字叫 Kaiser 是吗？那就是那个名字啊， Kaiser 就是那个 Caesar。 那如果你知道这个德国的这个沙皇他叫 Tsar， 那也是从这个 Caesar 来的，那你就知道这个 Caesar 呢是一个人对他一种的尊称啊，一种的尊称。那 Caesar 呢是他的舅舅的这个 last name， 是他舅舅的姓。那这个雅古斯都是什么呢？当时啊这个因为这个我们讲这个雅这边讲的该杀雅古斯都，他的本人的名字呢，他叫 Caius， 叫 Caius Activus， Caius Activus。 所以他当时要想自己给自己一个这个称呼呢，当时罗马帝国已经非常大了啊，罗马也非常强盛了啊、他不愿意用这个国王的名字，因为觉得国王这个啊、太小了啊、反映不了他这个权力。他也觉得呢这个执政者，因为以前都是讲的执政者，他觉得执政者太短暂了，所以呢他就请了当时这个罗马的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不是罗马帝国，就是罗马共和国，因为当时是共和体制，罗马共和国那个元老院就是 Senate 来说，我应当起个什么样的名字才好呢？这个元老院呢就跟他讨论了半天呢，他说那您呢就叫这个 Augustus， 就是亚古斯都。那 Augustus 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翻成今天呢讲的就是从至高者啊，至高者，然后呢是崇高的圣者，就是这个意思。 Augustus 就是崇高者，至高的圣者。那你看到什么呢？那你看到呢，原来在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人，在世人看来呢是比耶稣看来好像比远远在耶稣之上，就有一个被人所尊敬的一个至高者就在那边。他在地上的时候呢他是受人崇拜的在雅典呢有 Augustus 的庙在那里。那另外一个呢当时这个罗马这个共和国呢还没成为帝国，因为他是第一个成为罗马帝国的，这个实际上成为罗马帝国的这个皇帝已经20年不打仗了，所以他们有个这个战神的庙叫 Janus Janus， 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你买这个 YouTube 放一下 Janus 画像，那是专门管打仗的。那个 Janus 庙已经关了20年了，你要想一个20年都没有打仗的，一个已经在疆土已经到了这么大的地方，已经一统天下的人，而且已经有人开始来敬拜他的时候，把他称作至高者的，把他称作至圣者的时候呢，那你想这样一个人下的命令谁敢不听？谁敢不听？我想都得听。那我想这也是也许在人眼中看来好像是无奈的，耶稣的父肉身的父母亲约瑟跟玛利亚就是这么无奈的就去了。可是呢，那你也知道说，在人看来是无奈，在人看来是卑微，在人看来是尴尬的时候呢，那神的应许呢已经开始了，神的救赎的计划呢也开始了，神预言的这个宣告的预言呢也已经开始了，就是刚才满经弟兄所带领我们所读的。就在约瑟跟玛利亚因为他们都回他们本家，就是大卫的家族的时候呢，报名上课的时候呢，那耶稣就在伯利恒就降生了。那这呢也就正应验了先知是在米迦书啊，先知米迦书 这个是在这个第五章第二到四节。先知米迦呢，他是在耶稣诞生前650年呢就写的那本书叫米迦书。那当时呢当时的不仅是米迦在650年前就写了这本书，关于有一个这个有一位君王要诞生，那么同时呢在当时的祭司当时的文士都知道这件事情，而且都知道说要生在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所以这个预言呢，当时米迦的预言呢，是在米迦书的第五章二到四节呢预言了救主要从大卫的后裔出来，第一件事情。而且第二件呢，救主呢要诞生在这个小城伯利恒。那最后呢告诉我们说呢，这一位降生的呢将来要日渐增大直到地极。什么叫日渐增大直到地极呢？那告诉我们说他就是人类的救主，他要治理这个世界，他是人类的救主，他要治理这个世界。我想呢该撒亚古斯都他想要通过报名上课来显明他的政权的稳固，也要来向民众显明他统治的权威。可是呢他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呢却成就了神的预言。亚古斯都他想要人拜他，他想要人尊称他为至高神，可是今天如果不读路加福音的人，谁知道这个亚古斯都他是谁呢？那我想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他想要成为一个至高者，想要人尊称敬拜他，可是呢这只是人，今天没有人知道他是谁。耶稣他虽然卑微降生在马槽中，可是呢他却成了影响人类几千年成为人类的救主。那我在这边呢跟大家读一段，这个是当初一位这个在几百年前有一位作者，他就是写那位叫小伯利恒的那位作者，他写了一段这个写了一段这个小品。他讲的什么呢？他讲说一个孤独的生命，他讲耶稣，他讲一个孤独的生命。那他是怎么写的呢？他说他出生于一个偏僻的乡村，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说偏僻乡村，然后呢是一个木匠的儿子。那中间还有一大段我就先不读啊，中间一大段就不读。然后呢接下来他怎么说呢？他说19个世纪，因为那是1800几年写的，19个世纪来了又走，而今他仍是人类中心的人物。然后接下来这句话他写什么呢？他写你若将所有曾经做过战的军队，所有曾经航行过海的舰队，所有曾经开过的著名的会议，所有曾经统治过的君王，全部都把他们合起来呢，你会发现这些人对世上人生命的影响呢却都远远不如这个孤独的生命。那这是什么呢？那这证明耶稣他是基督，证明耶稣是救主。因为在世上我们看到的亚古斯都他早就过去了，把所有的这些都合起来呢，他们对人类的影响力呢却远远不如这个曾经卑微的来到马槽中的孤独的生命。那孤独的生命呢却是我们出人意料想不到的，就是我们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到路加福音的第一个呢，原来卑微降生在马槽中的呢却原来竟然是我们的救主。那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呢，这样的一个降生的一个大好消息是怎么样被传出来的呢？我们一同来读，在这个路加福音的第2章的第8节读到第18节，好不好？我们第八节读到第18节，第二章我们一同来读。牧羊的人就剩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就是主基督，你们要包着，那就是记号了。不然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牧羊的人彼此，就有那还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凡听见的，耶稣降生来到这个世上，不仅他降生给人，生在没有立足的地方。那这个耶稣降生这个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呢？我想如果我们今天在公司里面如果你呢如果我们讲先生在公司里面上班那这个如果太太生了孩子以后，这公司里面谁来传你的这个女孩子这个出生的消息呢？我统计大概80%是你的老板来传的或者呢是你很好的一个朋友来传的你家孩子出生呢是这个你的老板在那边把你的，因为为什么呢？好像有的时候觉得说你要把那个 honor 呢给你的老板来让他来这个传出去你看呢耶稣在这边诞生的时候呢，不像我们今天，如果在这边，如果我们说有个哪个国家有个皇室的话，如果皇室里面呢，或者是这个王子或者公主这个诞生了，找谁来传这个呢？找他们的这个叫 Royal Press Secretary 就是皇家这个新闻秘书专门来传这个。可是你知道，耶稣诞生，他来到地上的时候呢，找谁来传的呢？就找了牧羊人。牧羊人，那你要想这个牧羊人他们的可信度，牧羊人这个地位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当时这个牧羊人呢，因为他们经常是在野外里面牧羊，所以他们经常就接触到这个死的这些动物死的这些动物。那按照这个这个律法上面的规条呢，如果你碰到了死的动物呢，那你必须去洁净好多天，所以才能到圣殿里面去。所以这些牧羊人，因为他们经常在外面被接触这些被人看为好像是不洁的，被律法看为觉得是不洁的，那他们呢很少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呢，能到履行这种繁琐的这种宗教的这些仪式。那因着这样呢，他们跟别人是隔绝，他们是隔绝，他们呢不被人所看重的，甚至呢是被人轻看的。我想有人闻到他们身上的味道，可能就想离他远远的。他们往往穿的是这个皮衣，皮衣呢就在像在这个路加福音所说，他们在看羊的时候，那个羊是在露天，只不过用石头砌起一个这样的这个圈子来是露天的，所以呢他们呢就把皮衣呢就把这个衣服这样一裹，然后呢就睡了，然后轮班，然后谁轮到谁的班，谁就起来去看。所以在人看来呢，不仅是地位是这个卑贱的被人轻看，而且我想好多人也因为他们身上有的味道，也许呢他们所穿的衣服呢都不想跟他们所接近。可是呢神却用这样的一帮人，神就是用这样的一帮人，这样一帮的这个牧羊人，那你说为什么要用他们呢？那我想知道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呢，神用这些人去报喜讯，因为这些牧羊人他们本身就要喜讯，牧羊人他们本身就要这个大好的喜讯啊！神用他们不仅仅是说让他们去报这个喜讯，而是因为呢他们本身就需要这样大好的喜讯我想我们有时候呢我经常听到有些朋友他们还没有信主，然后告诉我说呀，某某某你看他们信主了，然后都是我介绍他们去历史教会的，某某某他说，我听到他们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心中暗暗的为他们祷告。为什么呢？每个人都需要主耶稣基督，就像这些牧羊人，他们要向人报信，他们自己也要这个大好的消息。我为他们祷告是说，是你这样做很好，可是呢不要就像保罗所说的，把得救的消息传给了别人，自己呢可就失落了。我想这个呢，我是常常为这些人所祷告的。神要这些牧羊人去传大好的喜讯，因为这些牧羊人他们本身就需要大好的喜讯牧羊人 神差这些牧羊人去传喜讯呢，那是这些牧羊人他们不自以为然啊，他们不是一些自以为然的人。神告诉天使告诉他们在这个马槽里呢，他们就到马槽去。如果有一帮这个自以为是的人说，这怎么可能在马槽里呢？这样的救主应当是在王宫里，或者在什么地方，在一个家人里，一个富足的家人里呢？我想呢，他们是找不到这个耶稣的，他们是找不到耶稣的。这群的牧羊人，他们是一群不自以为是的人，他们因着他们不自以为是呢，他们顺服神呢，他们就找到了耶稣。那这群牧羊人呢，他们是听到消息就立刻行动的人。为什么是这样呢？你看在这个第二章的这个第十六节说什么呢？说他们听到了这个消息就急忙就去了啊，他们就急忙就去了，就立刻就去了。他们是一个听到消息就立刻有行动的人，他不是说啊，我听到了这个消息，等我把这个羊再喂饱它几天，因为我要走远路，把羊先喂饱一下，然后我们再去吧。没有，这些人他们听到了大好的消息，他们就立刻就急忙就去行动的。他们急忙表明了他们的这种的心态啊。那另外呢，虽然这些牧羊人他们是地位卑贱的人啊，也许被人轻看，可在神的眼中呢却没有轻看他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相信神的人呢，我们要做的呢，就是在这个神的眼中呢，我们只要神看中我们呢，我们就满心欢喜了。你知道这个神用人呢有的时候呢，或者不少的时候呢，也往往用这些被人轻看的人。自古到现在都是这样啊，跟随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那他们还不是打鱼的人吗？可是彼得布道的时候呢，一次布道呢几千人信主，我想是很多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曾看见的啊。马丁路德，你说马丁路德是这个改教这个著名的这个改教家，他是谁呢？他只不过是矿工的儿子啊。我们说有一个在这个大复兴的时候，在这个英国大复兴的时候，有位叫 George Whitefield 啊，怀特菲这个人，那他是谁呢？他曾经是在旅馆里面帮人家提行李的那个叫侍童嘛，就是 busboy， 就在旅馆里面帮人家提行李的这样的人。那你说近代还有些什么人呢？你说近代是 D.R. Moody， 那 Moody 是谁呢？他是一个卖这个皮鞋的推销员啊，皮鞋的推销员。那你说 Billy Graham， 那 Billy Graham 是谁呢？我不要跟你讲 Billy Graham 是谁呢，他的这个自传后面，他这个封底写了一个这个封底，他自己写了一个大概这么几行字，他说，我就把这个中文就告诉大家，英文呢我想以后如果大家要听英文了，那英文是更好。他说呢，他说我到这个天堂的第一件事情啊，第一个问题我就要问主呢，说为什么你会要用一个这样的一个在这个 North Carolina 就是北卡那边农场的一个 farm boy， 他说你为什么要使用一个在北卡农场的一个 farm boy， 他说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人，让他在这个二十世纪的后半这个后五十年呢，有这么一批好的童工，有这么多的人来听他传扬主的福音。他说他去的第一个问题就想问，他说虽然我不知道答案，他说神知道答案。那我想很多时候呢，神要用卑微的人，就像用这个马槽，就像用这些传耶稣降生在马槽中这些牧羊的人呢，神用这些被人轻看的人。可是呢，这些被人轻看的人呢，他们都是顺服神的人，他们呢也是大有信心的人。我想我们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人呢，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自己。往往现代人，我想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是轻看我们的人。如果我们不去传福音，导致我们自己轻看我们自己，我们觉得说我们传福音有谁要听吗？我能传福音吗？你是可以去传福音的，只要你愿意顺服神，只要你对神有信心，神就会用你，因为神历代以来都用这样的卑微的人。那我们讲天使或者神差遣这些卑微的人去传这样的一个大好的消息，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消息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消息呢？那你看到这边所讲的呢，是因为在路加福音的 第十章啊、第十节所说的，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呢，是关乎万民的。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我刚这个听那个满军弟兄在这些，他说出人意料的，然后加了一句，而且拖长声音说大喜的信息。说为什么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呢？如果啊，我们中间如果我们买了一栋房子呢，那不算什么好消息。为什么？买这栋房子过两个月你就不再 exciting 了啊，不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有人说呢，如果你住在哪一个 city 啊、记得去年是这个好像是前年吧 Detroit 啊、他的篮球队得了这个 NBA 的冠军哈 啊对好多人是一个大的好消息。可是那也不是好消息，为什么呢？你知道那天当他们赢的那天晚上，街上就好多好多的警察在那边，因为那种消息是让人什么呢，这个乐极生悲的消息，那也不是大好的消息。那怎么样是一个大好的消息呢？那耶稣诞生的时候呢，神的应许应验了，神的应许应验了，这是大好的消息。救主降生了，神的预言应验了，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这之所以这个大好的消息呢，那还因为是呢，在耶稣诞生前的400年呢，这个黑暗的时期，没有先知奉神来到世上，来向他们来这个来宣扬神的话，这个沉默的400年。可是当耶稣诞生的时候呢，那你就要说新约的时代已经开始了，神的新的启示呢也临到了人间了。那呢，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那之所以称为这个大好的消息呢，是因为从前没有人亲眼看过神，可耶稣降世来到地上，让我们清清楚楚地看见，那在把父神的荣光呢清清楚楚地向我们表明出来了。那呢，这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之所以是个大好的消息呢，因为神的应许应验了，因为神已经开始向我们启示了，因为神让人看见了。这是一个耶稣来的大好的消息，大好的消息。这样的大好的消息呢，我想不是对一个人的，也不只对几个人的啊、而是呢啊、对万民的，更不是对一个民族的啊、不是对一个民族啊、是对万民的啊、是对这个全人类的，是给普天下所有人的。不管你的肤色是怎么样，也不管你的种族是怎么样，不管你的性别是男是女，不管你的国籍是怎么样，不管你的学业的背景是怎么样，不管你的年龄是怎么样，不管你的职业是怎么样，是为每一位我们今天在座的，也是为每一位曾经坐在这边的，也是为每一位将来还要坐在这边的每一位，这个大好的消息是为所有人的。那现在问说，既然这样一个大好的消息是对所有人的，那是不是就是你的呢？那这个是我们每个人所要做出的反应，或者说所要做出的回应。神把这样大好的消息给所有的人，以前坐在这边的人，今天坐在这边的人，将来还要坐在这边的人，那这个大好的消息是不是跟你密切相关？这个大好的消息是不是就成为你的大好的消息？你今天走出这个教堂的时候，你有没有得到这个大好的消息，这件礼物呢？那是你自己所要思考的，你自己所要决定的啊，你自己所要决定的。那大好的消息它的内容是什么呢？你会说大好的消息内容是什么呢？那在这边呢，这个天使呢用了三个词来向我们告诉我们，说是什么呢？就是11节，我们找到11节，我们一同来读好不好？11节，第二章的11节，来，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救主就是主基督。在这里天使用了三个词，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救主，然后呢另外呢是主，然后呢基督，救主主基督。那这就是把耶稣他的身份呢就完完全全的告诉了所有的人，告诉了听到这个大好消息所有的人。这个救主啊，这个救主 Savior 呢当时呢是在罗马帝国，是用在罗马帝国的皇帝身上的，就是这位 Augustus， 就是这位雅古斯都身上的人称他是救主，是为什么呢？他们期望呢这些统治者呢能保护他们能 看顾他们，但是呢他们的希望都落空了。我想这也就是跟我们好多的人，以前我也是这么做的，我们以前唱东方红啊，东方红，可是呢后来呢我们的期望都落空了，因为那不是救主，雅古斯都不是救主，东方红里面唱的也不是救主。那那位真正的救主，那位真正能看顾人灵魂的呢，就是这位耶稣基督，就是降生在卑微的马槽里的耶稣。那在这边主是什么呢？那主呢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这个主这个词只用在神耶和华有的时候在旧约里面翻成耶和华，有的时候翻成主，那说这个主这个词只用在耶和华身上的，只用在神上的。在这边告诉我们耶稣他是主这件事情呢，不是我们人讲，是天使传信息告诉我们说耶稣就是神，他取了人的形象来到地上，为了我们的缘故。耶稣是神，取了人的形象来到了地上，这就是那个主的意思。那你问说基督是什么呢？那基督呢就是希腊文它叫基督，那相应的这个文字呢在希伯来文里面呢就是弥赛亚。那就是呢犹太人他们曾经在一直在盼望的，也是神在旧约中应许他们的那一位，来到世上要拯救他，拯救神的百姓，在那一位他既是先知又是祭司又是君王的那一位，他已经来了，那神的预言呢已经开始了。这就是牧羊人所告诉的，告诉这就是天使告诉牧羊人的，他是救主，他是主，他是基督，他是基督，他来是为了拯救我们。你如果读在这个读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呢讲到我们说基督耶稣这个名字叫什么呢？耶稣实际上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神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中救出来，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呢就是神把自己的百姓从罪中救出来。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的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好，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为了要解决我们跟神之间的阻拦，他要解决人跟神的阻拦。你问说人跟神之间有什么阻拦吗？那圣经中告诉我们，人不能到神，人是被神所创造的造出来的，人今天不能回到神面前的原因呢，那就是因为人的罪，就是因为人得罪了神，因为人得罪了人的过犯。那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呢，是解决我们人跟神的之间的这个阻拦，就是人的罪。那同时呢，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能让我们能胜过这个罪，这是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那这样的一种消息，神他把救赎的奥秘完全都启示出来了，神他把救赎的奥秘完全都告诉我们了，把神他荣耀的作为也就推到了这个最高的点，把神的启示，把神的救恩的奥秘告诉我们了。那这也是神荣耀的最高点，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天使这边所说的至高之上，荣耀归于神。因为神的预言应验了，神向人启示了，人可以通过耶稣基督回到神的面前去了。这是神当得的尊贵，神当得的荣耀，神当得的颂赞。那这就是呢，这就是在这边所说的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那什么是在地上平安归于他的人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有许多许多我们出人意料的，有一件事情呢，这件事情呢就是耶稣他降生到这个世上，神的平安居然出人意料之外的临到神所喜悦的人。神的平安临到了我们，你问说什么是平安呢？平安在这边呢讲的是 peace， 如果你看英文是 peace 啊，神是平安，是 peace。 这里讲是平安呢要临到那些神所喜悦的人，在英文里面他神所喜悦的人是什么？
God's favorite people. Favorite 就是神所喜悦的人啊，神所喜悦的人呢，不分肤色，他也不分种族，也不分性别，也不分国籍，不管你的年龄多大，也不管你的学业是怎么样，不管你的职业是怎么样，神他的平安要临到神所喜悦的人。那神所喜悦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那就是信靠主耶稣的人。我先解释说什么是平安。有好多时候啊，我们讲到平安呢，大概就是可能就是觉得不打仗 peace 这不是平安的这个在这里面的意思。为什么我们知道不是呢？因为在那个时候，罗马这个共和国或者罗马帝国已经20年不打仗了。那这不知道，可能也许年纪大的人这个看过，有个人呢，他就是在那边这个敲这个敲锣哈，叫平安无事喽，就这么敲的。那讲的是什么？讲的平安就是没有什么事情，就是叫平安啊，没有事情就叫平安。或者我们来到美国呢，我们总想说在过节或者一段时间没给家里通信了，然后呢就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意思说当然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所以呢这就算平安了。可是呢，这也不是圣经中告诉我们的平安，平安都不是这些。那平安是什么呢？从前呢，有个这个以前有一位这个富翁啊，他呢，这个他请了两名这个有名的画家，然后呢来这个给他画一幅画，他的画的这个题材呢就叫平安，啊，画的题材就叫平安，请了两个人，按照他们对平安的理解呢，给他画个人各画一幅画，所以来了两位呢就各画了一幅画，你知道有一位呢，这两位都是名画家。所以有一位就画了什么呢？画了一个湖，非常一湖在那边，然后呢，这个湖呢是非常的平静，好像一面镜子，非常的平静。然后呢，在画了呢，在湖里面这个远方呢，还有一个雪山在那边，啊，近处呢还有花朵在那边，这是非常好的哈。然后呢，这些花朵、远处的雪峰、近处的树木，这些花朵呢，全都。这个倒映在这个湖的里面，非常平静，像一面镜子一样的画出来。这是一个人所画的，在他的心中呢，反映了这就是认为，他说这就是平安。那另外一位这个画家画了些什么呢？他画了一个这个急流之下这个大瀑布，就说啊，急流之下的大瀑布。那你知道到过这个尼亚加拉瀑布那边去时候知道这样。然后呢，大瀑布旁边呢？大瀑布那个地方呢，还有许多的雾珠在那里。然后呢，旁边大瀑布边上有一棵树，树上呢有一个树枝在那边。那树枝这个顶端呢，有一个鸟窝在那边。然后这个鸟窝里面呢，有一只小鸟呢，就在安详的就蹲在那边，安详的蹲在那边。这是另外一位画家他所画出来的。一个大瀑布的边上有许多的雾水在这个鸟巢的上面，然后呢在一棵树枝的顶端呢，一个鸟巢，一只鸟安详地蹲在那边。你知道这位这个富翁最后选了哪一个呢？他选了后面这个，他选了后面这个。因为真正的平安呢，不是说就像我们人生一样，真正的平安不是说我们人生不会遇到什么风暴，也不是说我们人生不会遇到什么挫折，也不是我们人生中不会遇到什么逆境。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上，你信不信主都好，都会遇到挫折，都会遇到困境，都会遇到不顺利的地方。但是呢，内心里面的心境呢，却可以完全不一样。因着内心里面的心境，在内心里面这样的心境不一样呢，你的反应呢也可以不一样。那这个是什么呢？那这个呢是平安。如果有人学过这个海洋学，那你就知道这海洋学，如果海洋学告诉我们，如果这个一个大风这个 hurricane 这样的大风暴来的时候呢，你在这海面上可以是狂风暴浪是翻腾不停。可是如果再往水底下再下这么100米左右几百米的时候呢，那你看到的是什么呢？那是一个完全平稳安静的地方，平稳安静的地方，丝毫没有什么动静。那这个呢，也是基督徒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照样可以，我说我们每一个照样信主的人，我们基督徒照样可以在外面的环境上你遭遇了狂风波浪，但是呢我们若与神交通，如果我们依靠神，因着神所赐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呢，我们心中的心怀意念呢，我们是可以安稳的，是可以稳妥在主里面的。这是每一个信靠神的人可以得着的平安。这呢是在边天使在这边告诉我，那平安可以归于在地上神所喜悦的人。这是每一个人我们在现今的时代我们所追求的这样的平安。不管外面你可以有挫折，也许你的工作，也许你的身体，也许你的孩子是反叛的，或者也许你的配偶跟你的关系，可是呢在我们的心中呢，如果我们依靠神，我们信赖神，这些外面的环境呢都不能让你失去在你心中的这样的平安。我记得我在我的一生中呢跟好多人祷告过啊，我在一生中跟好多人祷告过。有一次呢我跟这一对夫妻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啊，真让我看到一个基督徒是怎么样的一种的平安。那这一对夫妻我跟他们一起祷告，这个妻子呢就患了这个乳腺癌啊，乳腺癌。如果要人患了乳腺癌的，哇，他不得了的，不得了的，急得要命的。可是这一对基督徒跟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位姊妹她祷告什么呢？神啊，我就把我的身体交在你的面前，你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任何的事情呢，也不要按照我的旨意，按照主你的心意，按照主你的旨意来成全，按照主你的旨意来成全。我想他这样的祷告呢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平安在他的心中的。他不再顺着自己的心意，就是说求神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旨意来成全。那我想他对神的信心，他也知道神让万事互相效应，让爱神的人得益处。这益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益处，不仅仅是我们物质上的益处，更多的是在我们心灵深处对神的那个信心的益处。这是神能帮助我们的。那另外有一个人呢我觉得我现在是越来越跟他熟悉这个人是30多年前就去世的。我说你说一个30多年前去世的，你怎么能可能跟他这个越来越熟悉呢？我也不是跟他的灵魂越来越熟悉啊。我以前跟大家讲过这个人，如果你以前听过呢我想你再听一遍也是很好，因为是1年多前讲的。我想在座还有好多人没有听过这个人。那这个人是谁呢？就叫蔡淑娟女士。我说为什么会跟她越来越熟呢？我以前只读过她的这本书叫做《暗示之后》在我的包里面，每天忘记拿上来了。后来呢因为跟死者有这样的这个关系呢就到死者那个地方也拜访过她的这个墓地。后来呢还有机会呢看她原来居住过的地方包括她所读的圣经他用过的圣经，还有呢他在病床上的时候躺的那个病床，就是那个床，还有呢他在他的病床旁边那个凳子，就是给这些当时来拜访他的这些朋友们所坐的凳子。我说越来越熟悉是什么呢？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人，我不仅仅从书本上看到了，我能从他甚至用过的这些事情的东西上面看到了这是一位怎么样的一位的人。那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人呢？那他是在这个清代末年出生的一位这个大家闺秀。说大家闺秀可能也还不够，因为什么呢？他父亲原来是江苏的这个府台大人他在南京的时候呢，家里面有一个跟在北京颐和园一样的，家里面有非常多的佣人，他们每个人呢有十几个这个厨师，每一个孩子呢都有一个佣人是这样的显赫一时。有人说呢，这个北京有颐和园，这个南京呢也有个颐和园，就是他的家他的家后来呢有美国的这个传教士来呢就带他信主了。现在这个传教士的墓他就埋在这位传教士的边上就在这个在这个宾州这个兰卡斯特那里，在 Paradise 那层叫 Paradise， 就是天堂在 Paradise 你知道他是在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 哇呀，他信主了以后呢，遭到他家人的反对，他母亲听到他信主，那不像我们好多人听到信主，有的人也不说什么嘛。他母亲听到他信主是嚎啕大哭啊，说怎么我的祖上没有积德，怎么让他信了耶稣呢？啊，这个这样的一个人，他信了主，那他家的弟兄姊妹呢，对他呢都是冷嘲热讽，那无端的这个数落，然后呢百般的侮辱，因为他是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从这个1930年起啊，他得了一种特别的病，这种病呢，你说普通也普通，可能也不普通，就是呢，这个疟疾，可是呢，是在他的骨头里面的这个疟疾，疟疾那个病毒到他的这个骨头里面去了，他得了这种病的时候啊，你知道这个，就是发病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觉得房子呢就天旋地转，就是这样。然后呢眼睛呢也不能见阳光，一见了阳光呢就觉得好像眼睛被这个刀给刺进来这种感觉啊，如刀这个脚，然后吃些东西呢就剧烈的呕吐，这发病的时候就是这样，全身呢觉得这个火热这个他住在上海，上海一般很少下雪的，如果呢这下雪天他热到这个程度，即使下雪天他就把窗户打开让外面的冷气能进来，能让他给这个 cool down 啊，那就是在发病的时候他发病呢这个手指啊关节也都裂开了，手指这个也裂开，那我们知道手指裂开这个你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十指连心就是这样的感觉，非常非常的疼痛。当时呢有一位医生呢在他这个发病以后啊对他说，这个人大概只能活3天就不行了，只能活3天。可是呢他对神有信心，神也让一位宣教士来特别为他来祷告，你知道最后他活了多少年呢？从那个之后又多活了50年啊，那是这样的一位人，因为对神有信心的。那你说他活在这个世上这个又活了50年，那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生活就是发病的时候就是觉得天旋地转，全身像火烧一样的，要开这个窗户，让外面的这个寒冷的冬天都要冷气来降温，手指这边也裂开，刺骨的这个刺心的这个疼痛吃些东西进去就剧烈的呕吐。可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人看来是绝望的，在人看来觉得为什么这个人在这种居然这个人活在这样的痛苦中他还要活下去呢，这个绝望的人。可是呢你知道呢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他确实是一个充满喜乐而是一个乐观的人。刚才说他在家里面呢第一个信主，被家里面这个弟兄姊妹冷嘲热讽，那他呢就是逆来顺受，那也不加争辩一心祷告也没有怨言就是这个满心的就这样的充满喜乐他是这样在他的生活中这样的这种泰然自若，这样的安详如常他也感动了一位这个非常敬虔这个佛教徒，那就是林则徐的这个孙女因为佛教徒呢因看到他这样的情形呢也信了耶稣。那在他家里面这对他的攻击最大的就是他的这个六哥他的六哥以前他要把这圣经给他六哥看了，他这个六哥拿来就给他撕掉圣经拿来就撕掉，然后呢扔到一边去的。那有一天呢他的六哥呢突然就把全家人都召集在一起了，那时候他的六哥是家里面最长的这个男人，就把一家都召集在一起，大家不知道什么事情要发生。然后他的六哥怎么说呢？他说我今天对你们有个宣告，他说就是我看见七妹，就是这个蔡淑娟女士是她的七妹，说我看许多次看见七妹她是如何忍受她的痛苦的，她说我现在可以看到为什么在她的身上有一种力量来支持她这种力量呢只能解释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呢她说我决定我要信有神，信耶稣基督。然后他说我也读了圣经，我也知道我自己是个罪人，所以呢要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求他赦免我的罪，从今以后我永远跟随他。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人看来是绝望的痛苦中呢居然能感动曾经是剧烈反对他信仰的这个哥哥， 然后呢让他的哥哥呢也信了神。他哥哥信了神之后呢，全家大小55口人就先后就信主悔改。那这是什么呢？在他的身上，在人看来是绝望的，在人看来是绝望的，可是呢他因为有着从神那里来的平安，他却能活出这样的喜乐，他对人生是只有着这样的乐观。那后来49年以后呢，他就搬到美国这边来了，就住在这个The Paradise， 就是宾州，离我们这边大概3个小时的地方。那他来了以后，他就写了这本书叫《暗示之后》。他写完这个《暗示之后》，你说有多少人来看他呢？因为大家读完他这个《暗示之后》，被他的这个坚忍的信心，被他的喜乐，被他活泼的信心，被他这个比喻所感动呢，那好多身体健健康康的人呢，都来到他的家中来拜访他。有些什么人呢？国会的议员。商人，有些这个部长是专家学者，到那些所有的甚至这些无名的人士都来看望过他。美国的当时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副总统尼克松，还有很多的议员也拜读他的自传，也发表了许多的感想。到他一个这样一个在人看来是个绝望的人，一个残疾的人，而且不是一般残疾人，却能帮助许多许多这种看上去却是健健康康的，好像都没有什么这病痛在身上的，他居然能影响这样的一个人。那他呢，因着有神的平安，他不仅胜过了这个痛苦，他更成为别人祝福的人，就是上个礼拜云牧杰长老所讲的一个祝福别人的人。那他对他的人生经历他怎么讲呢？他自己总结说，他说我确实，这是他所写的，说我确实在痛苦中找到了平安，在苦难中得到了喜乐，在黑暗里得到了亮光。他说睡在床上几十年后，我能说经过了死荫的幽谷是值得的，因为我认识了主耶稣基督，并以此为喜乐。这是什么呢？那这就是平安归于在地上他所喜悦的人，这就是神所喜悦的人。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平安，这就是平安。平安在这里呢，不仅仅是像蔡淑娟女士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在这里呢，平安呢还有一个意思，那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和好啊，和好。所以说平安归于在地上神所喜悦的人，就是说在这个地上呢，人可以和好。跟谁和好？跟神和好。跟谁和好？跟你自己和好。就像蔡淑娟女士，她战胜了她的自我，在她的身上，在痛苦中，她仍然能活出这样的喜乐。跟谁和好？跟他人和好。在你周遭的，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父母亲，你的同事，你的邻居，哪一个有平安的人呢，是可以跟神和好，可以跟自己和好。有的时候我们说人最大的敌人是谁，那就是你自己。跟自己和好，跟你周围的人和好，跟你的配偶和好，跟你的孩子和好，跟你的父母亲和好，跟你的同事和好，跟你邻居和好。我们想要讲的第一个和好呢，若没有主耶稣来到世上，你是不可能跟神和好的。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能跟神和好，为了让我们除去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上对得罪神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啊，得罪神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大家不要感觉，不要觉得说跟神和好，把我们心身上得罪神、得罪人的罪除去，啊，是一件好像不是没什么要紧的事情。我想，大家都知道，人心中的良心呢，人心中良心的责备呢，大概是你一生中最大的负担啊，最大的负担。你知道这个改教这个马丁路德他怎么说的呢？他说啊，他说人最好的枕头就是一个清洁的良心。如果你因着得罪你的配偶，或者呢得罪了神，或者呢你得罪了其他的人，你晚上让你睡不着觉的时候呢，马丁路德告诉你的就是最好的，是说人最好的枕头呢，就是不再受良心的责备。这是 耶稣基督能帮我们解决的，除去在我们身上的罪，让我们能跟神和好，让我们从罪中释放出来。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他不仅仅赦免了我们的罪，你要相信主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不仅赦免罪，还给你战胜罪的能力。这是全备的福音，不仅赦罪，而且可以给你战胜罪的这样的能力，让你活出一个崭新的生活出来。那你说崭新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我想从蔡淑娟女士的身上，你能看到她一种在身上一种对自己的有这样一种的平衡，她能战胜自我，她能在那种痛苦那种在人看来绝望中能活出这样的喜乐来。那还有一个呢，一个有平安的人，一个跟别人和好的人呢，那是能在你跟别人的关系中能看出来，在你跟别人的关系中你所应当有的，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跟你的父母，跟你的同事，跟你的邻居，可以活出来那种美好的，那种美善的，那种和睦的，那种和谐的关系。那是什么呢？那就是圣经中所告诉我们的，这在加拉太这五章二十二节，我跟大家曾经讲过好多次，我想我还大家再讲一次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真的讲的呢都是这种跟人之间的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啊，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这是神的性情。一个只有顺服耶稣的人，你才可以活出这样。那如果你顺服神呢，我想你也可以活出这样。如果你来到教会，看到在你在座的旁边的弟啊、已经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他们身上已经改变了，曾经没有这些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没有这些，今天他们都能活出来这些的时候呢，他们都可以告诉你说，他们能活出来这些，那是因为他们都信了主耶稣基督，是因为信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如果你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也可以得到从神那里来的平安，像在蔡淑娟女士身上所看到的那种的平安，也可以在你跟你的配偶、你跟你的孩子、你跟你的父母、你跟你的同事、你跟你的邻居，能活出那种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信实、良善、温柔、节制，那就看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活出这种美善、美好、和谐、和睦的这样的关系。今天我跟大家讲了耶稣来到这个世上这个大喜的信息，也是出人意料的。我想你今天听了，你有没有觉得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呢？对你来说是不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呢？当初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呢，他没有到这个罗马皇帝的宫殿中，没有到这个当时这个统治这个犹太地的希律王的宫中，就一个一个越过了啊，越过了。神的恩典是白白的，神给我们的礼物呢也是白白的，将这个礼物呢来到世上。但愿呢，神的礼物呢没有你今天坐在这边，神的礼物呢，神给你这个恩典呢，因为你没有来到神面前接受主耶稣基督，而就从你的身上也就这么跳过去了。但愿在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啊，没有这样的人啊。你对今天对这样一个大好的这样的消息，你是怎么样的反应呢？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就可以成为神所喜悦的人，那神所赐的平安呢也就临到你的身上。只要你今天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呢，你就可以得到这份礼物。我想也是这份礼物呢，是在你有生以来这个最大的也是一个最美的一件的礼物呢，是可以带回到你的家中，在你的家中可以活出美善、美好、和谐、和睦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我想这个礼物呢，也是在人眼看来好像没有看到什么，可在神眼来你的车子也装不下的这样的这么大的礼物能带回到你的家中。那你愿不愿意在今天就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我等一会儿呢，我会邀请你在神在你心中有这样的感动，你听了这篇信息 知道主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你的缘故，是跟你密切相关的，也是一个出你意料之外的大好的消息。你听到这样的消息以后，你愿不愿意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呢？我等一会儿会邀请你，如果你愿意，你心中也要这样感动，你可以举起手来向神来表明你愿意做神所喜悦的人，你也愿意让神他的平安今天就可以来临到你，也让你这个一生这个圣诞节成为你得到一个最大最美的礼物。那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的大爱，主，我们也感谢你的救恩，你并把主你救恩的奥秘就主动就启示了我们。我们知道在2000年耶稣诞生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我们而来，是为了要拯救我们，因你的来到我们可以认自己的罪，我们可以让我们得罪神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我们的过犯，我们都可以得到赦免。因主耶稣基督的来到，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更加平衡的、更加平衡的人生。我们能得到一个就像在蔡淑娟女士她所生活中一个能面对人生风浪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因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可以有个叫做美好、美善、和睦、和谐的关系，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的邻居。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在这里也奉主的名来邀请今天所听到这大好喜讯的，在我们的当中有没有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让主耶稣基督来赦免你的罪，让在你的心中有这样能有这样的新的生命，能让你能面对纷乱的人生，也能让你有这样新的生命，能跟他人有美好关系的。在我们在座的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愿不愿意来接受，就在今天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如果有，你可以把手举起来，我们为你祷告。感谢主，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罪因此就得到赦免，你可以得到那崭新的人生，你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得到主所赐你的平安，让你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有没有这还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愿意接受主耶稣今天就做你个人的救主，得到神所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礼物，最美最大的礼物。有没有这样的人？我最后我再邀请大家，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让你的罪得着赦免，让你可以得着崭新的生命，让你可以得着那美好的跟人相处的这样美好的关系的，有没有这样的人？你可以举手向主表明你的心愿，我们特别为你来祷告。有没有这样？那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因为你那大喜的消大喜的信息是这样出我们意料之外，可是主，你却让心灵能看见的，心里面有这样心灵的眼睛能看见的，却能得着。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的救恩，也感谢你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特别是我们这些已经信靠你的。主，我们要真是要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拯救了我们，我们也感谢你居然能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成为传扬主你福音的人，也在这个世上成为祝福你的人。主，我们也这样感谢你，因为主你福音的道理，主你启示的奥秘、救恩的奥秘，也在人的心中，能在人的心中能这样的撒下。但愿主你的圣灵在人心中继续这样的动工。 在有一天的时候，我们能跨出这样的信心，能在将来的日子能成为主你所喜悦的人，让主你所赐的平安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信靠你的人临到你所喜悦的人。主，我们真是要感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